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中，你有没有会不会感觉到，有时候会感觉到感觉服侍主有点没什么意义了，所做的事情呢只会被不爱主的人攻击，总会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做其实不如那样做，并且他能指出他觉得比你做得成功的人，我来个例子跟你说，那些披着这个羊皮的狼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，服侍的这个果效也不是那么明显，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疲劳，并且会心里说有啥意义。那么今天我的主题是天主即使依然稳固，也就是从2:19，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其实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必须从16开始，因为16是给我们他这句话的这个主要的背景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老的保罗，一个马上要被要殉道的保罗，他已经在罗马已经在罗马的监狱里，好，但是也看到他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也有许多危险，拆迁了天母台过去，已经写给他一次书信，现在第二次一直在鼓励他坚持。那保罗不是一个不提帖摩太所面临的困难，他会提并且说，我知道你所面临的事情，我知道现在的艰难，但是最后的总结是什么？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这句话在我看来应该是对于帖摩太一个特别大的鼓励，因为帖摩太正在打战场上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你看不到战场的大局面。好，在这里保罗在引着信心告诉帖摩太说，我知道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保罗在说什么，他想让我们从这句话学习什么。但是在思考19之前，我们必须从16开始。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16先看到败坏的信仰。其实我们16-18就可以看到，这里提到了具体有两个人啊，在教会中引起错误的教义纷争，并且也是在教训人不合天主道理的一些教导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看的。其实如果我们要总结16-18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说，这个是一个败坏的信仰，他是自称为基督徒，自称为基督门徒，甚至可以说他们自己可能在称为使徒了，可能称为有权柄的人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信仰是已经败坏了，不仅仅是自己的信仰败坏，他们也在败坏别人的信仰啊，这个是他们在教会中的目的。保罗刚吩咐帖摩太要做老练的人，大家看一下15，我们刚才没看啊，2:15他说，吾要竭力求天主的喜乐，做老练的人，做无愧的工人，做什么？善于讲解真理。他在鼓励帖摩太做什么？他说，你要继续做我吩咐你所做的事情，你要持守真理，不仅仅持守真理，也是要做什么？也要弃绝一切错误的教导，一切妄语虚词，这些他们所说的不符合天主道理的东西你不能接受。那他为什么会吩咐他说你要善于讲解真理？因为人家说的还是估计很有口才，很有他的逻辑和道理，但是他不符合圣经。所以帖摩太必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能善于讲解真理的人。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前书《铁木太前书》，我们发现这个也是一直保罗向铁木太强调的事情。在《铁木太前书》4:7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圣经说：“应当弃绝妄言和老妇人、老妇的奇谈，自己练习虔诚的道理。”所以在这里，善于讲节不仅仅是你讲你自己的，他还吩咐他做什么？弃绝。我们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中2:16-18，他说当弃绝一切妄语虚词。在铁木太前书6:20，他这样说，他说铁木太，你当谨守所托付你的道。好，但是他没有在这儿停，他说远避妄语虚词和假学问的辩论。他的意思是他们所讲的、他们的教训、他们的教理道理你要远避。好，但是如果你不善于讲解真理，你如何远避呢？对不对？他的意思不是铁木太你多参加他们的会议，你多亲近他们的人，他的意思是你要讲解真理，远避这样的教训。保罗叫他弃绝什么样的道理？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看看败坏的信仰，它是有一些特征，我们从这个16-18看一下它的一些具体特征。我觉得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在这个经文中，它是引人走邪恶的道路。好，那人会冒着基督的名叫人行恶事吗？按道理来说我们说哦，不会这样子，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错误的教义、错误的教训就是叫人违背天主。邪恶是什么？罪是什么？圣经很清楚在雅各书告诉我们，罪就是违背律法。谁的律法？天主的律法。所以如果我的如果我不接受这天主的这个律法，我说我不接受你的教训，我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并且违背天主在教导，那这样的教训是不是在叫人行恶吗？其实就是，对吧？就是，我可以举例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在中国对酒这个问题的看法。很多人觉得啊，基督徒你别醉就行了。那说这些说不要醉的人，我挺好奇，他们喝那些参加那些会议的时候，难道他们真不醉吗？我感觉这个也是挺难把握的。好，我亲自见过，我一个石门的这个师姐，自称为基督徒，并在美国信主，说我不醉就行了，但是在饭桌上喝的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有的人他的教训、他的教义是隐忍做什么？行邪恶。好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铁木太后书2:16，也就是我们所刚才开始的他的这个经文，他说当弃绝一切妄语虚词，因为有人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敬虔的事就渐渐的增加了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？首先他说妄语虚词，那这个妄字不仅是指虚妄的意思，它有这个狂乱或者毫无约束的意思。他们在说他们不该说的话。那虚词是什么？它表示语言空洞的话。我们爱耶稣，我们守着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他们的道理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，他们的道理他说因为有人说这样的话，这样教训人，他说不虔诚的事就渐渐的增加了。好，天主的善道激发敬虔虔诚的行为，妄言虚词带来不敬虔的行为。好，这个是我要大家明白的事情。也就是说败坏人的信仰是引人走邪恶的道途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人要告诉我们要划清楚天主对于 这个淫乱的罪是到底是指着什么。好，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淫乱在圣经中具体是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我知道主要不要我行淫乱，但是我看行不行，我亲近，我洁净，我去行淫乱的地方可以不可以。你看天主没有一次说不能去酒吧，他没有一次说不能去 KTV 去唱歌，没有一次这么说了，他只是告诉我远避淫行。但是好像我们忽略远避的意义是什么，远避就是要离他远。天主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走在这个悬崖上，哎，你看你看，还我没掉下去，这个是一个愚拙人，这是一个愚拙人。天主说有的人的有人的道理，他是叫人行什么样的，叫人行不敬虔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考虑实际上什么样的道理是引人走邪恶的道路。他不是告诉人说你讨厌天主，你恨他，你做天主不要你做的事情，没有。这些人是在教会中讲到的，他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，哎呀，耶稣也把水变成酒，你喝点没问题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撒旦的声音吗？好，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有一种道理会使我们走不敬虔的道路。虽然它好听，虽然它冒着外面看得像基督的道理，有的时候也是感觉像很金钱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它果子是不金钱的事情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好，我们讲一讲男女关系了啊，男女关系实际上偶尔啊，年轻人嘛，避免不了啊。这个当一个人想谈恋爱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出去，哎，人多嘛，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主要是在这个外面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会不会发现事情？其实会的。天主说什么？男人不敬女人为妙，不敬女人为妙啊。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能拉手着去谈圣经，也没有说我们不能露着去谈圣经。圣经说你没有结婚，你不敬女人为妙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为什么我们有许多的这种情况，连牧师自己家的孩子他在结婚之前已经犯天主明显的诫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讲的道理是因人走不敬虔的道路。我前两天见了我父亲，他告诉我，我老家的教会，那个不是我老家参加的那个另外一个教会，也是自称为进行教会，不过比较自由一点。好，他们的牧师刚换了一个，我说哎，怎么换了？上次我去就啥？他说就这个人，他说那个人怎么回事？他16岁的女儿怀孕了，16岁的女儿怀孕了。他所谓的很自由的道理，导致他自己的女儿走不敬虔的道路。那这个是很重要。耶稣基督怎么说？在马太福音7章20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看他们结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”如果你讲一个道理，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道理在10年的结果怎么样，是让你教会的人变得更像耶稣基督吗？还是更接近社会？我们就可以照着你的结果来判断。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，很有趣的是什么？马太福音7章20节是告诉我们，他这个教导是在关于披着羊皮的狼的这个向下文中，他们是怎么认出来这些假的先知？你从外面你像羊一样，但是内心就是狼，这样的人你怎么判断？就说按照他们结的果子来判断。你给他1年2年的时间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 其实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们最明显的果子会是什么？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孩子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是否在引我接近社会，做不敬虔的人，还是告诉我远离邪恶的事情，远避邪恶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基督徒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能否这样做吗？但是好像主要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能如何避免邪恶？好，恒牧师啊，对，圣经说我不能去跳舞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去唱 K 歌嘛，啊，主告诉我我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。其实我们应该说，我知道自己的心，我知道我极其邪恶，我怎么避免罪的思想入到我心里？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实际上败坏信仰的道理，它是引人走不敬虔的道路。第二，从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四处散播的道理。你说什么意思？你看二章十七节，他说他们的言语譬如堵窗，日间溃烂一般。好，他这里溃烂和堵窗，他是表达一个有感染性的伤口嘛，对不对？有感染的伤口，然后这个伤口会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这个是指什么？这个是指他，虽然他用的是这个溃烂，这个是不好的词，是负面的词，但是他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大了。甚至它的影响是越来越大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在没有现在这个医疗的思想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小伤口都能死人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进了不该进去的病毒啊？那么这个人我记得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们说四个小时从伤了到死了，那这个伤杀不了人，但是那个细菌能把人杀了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这个在表达什么？他表达四处散播的能力很厉害。他说他们的道理譬如堵窗，日渐溃烂一般。好，这个就很有意思，这个是很有意思。他意思是这个道理是保罗形容他为一种发展很快的，大家挺支持的，换一句话，喜欢的，受欢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二章十七节所看见的，他四处散播的道理。很有趣的事情呢，就是他提到两个人，他说这些人里边有谁？许米乃和菲迪土这两个人。好，那么圣经只有一处记载菲迪土这个人。但是须弥乃在这个而不是不好意思，腓力图没有被提过，但是须弥乃被提过一次。好，被提的时候是在帖摩太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他形容他如已经丢弃良心了，而且失去信心的人。你有机会，我们今天为了时间这个缘故，我们就不看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俩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邪恶的人。但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？我提这个事情是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很有趣。你说他名字什么？为什么说名字很有趣？如果你学习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你发现估计也跟他们性格有一定关系嘛。当事人起名也是基本上跟他性格和他做的事情有关。比如举个例子，雅各是什么意思？雅各其实如果按直译翻译出来，它是抓脚跟的意思，抓脚跟。另外换一句话就是一个骗子嘛，啊，使人绊倒的人，他是欺骗人的。好，那我们看雅各的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什么？他的岳父欺骗了，他自己的父亲也欺骗了，一嫂他也想欺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欺骗在里边。好，同样他们的名字我觉得也有一点意思。第一个人他是叫须弥乃，他名字意思是新郎之歌，他表达一种欢乐或者喜乐的意思。 人家特别受欢迎。那费利图呢，他的名字是从 Phileo， 就是意思就是有就是朋友之间的爱嘛，他表达一种友情或者一种情感，所以很有意思。当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名字，感觉这两个哥们儿应该很厉害的，应该很受欢迎的啊。一个叫什么，一个叫新娘之歌啊，也就是欢乐的意思，快乐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叫朋友之爱，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。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两个人，他们估计在教会中别人看他，当我们想到一个散播这个邪恶的人，我们不会想到一个，我们一般会想到一个长得特别丑而且性格上很暴躁的人，大家都讨厌的人啊，这个才是一个一个假师傅啊，一个讲虚词的妄言的那个假先知。但实际上不是了。其实我们在圣经中，格林多后书11章13到14节，圣经如此说，他说他们是假使徒，不好意思，是行事诡诈的，装作基督使徒模样。好，所以他们装作什么使徒了？14节，这也不足为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。他的意思是，这个当我们看到一个人，觉得哇，这人是个天使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性格真好啊。就说我们不要以为，撒旦总是那种红红的带尾巴、有两个脚的那个很丑的样子啊。实际上更多是以他说常是吧，常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的使者也是，他的使徒也是嘛。虽然做事行事诡诈，但是装作基督使徒模样。好，所以估计这两个人是很受欢迎的。所以而且你看他如何形容他们的，2章17节，他们的言语譬如堵窗日间溃烂一般。好，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是第三，不仅仅是四处这个三驳的道理，第三，它是与真理相逆的道理。好，在提摩太后书2章18节，我们看下一节经文，他们曾悖谬真理，看见了吗？悖谬真理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。你注意，他说悖谬，他们所讲的不仅仅是不金钱的，不是人过金钱生活的道理。但是他们是违背真理的道理，违背真理的道理。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不金钱的道理是从道理的果子来判断的，违背真理的道理是从道理的基础来判断的，但是性质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说违背真理的道理也是做什么？也是这个叫人做不金钱的，对不对？叫人做不金钱的也是违背真理的。好，但是他是从两个不同视角来判断这个事情，也就是说他们讲的道理不是从圣经来的，他们不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和教导。其实他这里用真理，悖谬真理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说，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在耶稣基督自己讲道过程当中，他把天主的话语叫做真理，并且是我们唯一走金钱道路的唯一渠道，也就是尊他的真理。因此当他说他们这个道是悖谬真理的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是不符合旧约圣经，也不符合耶稣基督和使徒们所教训的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。好，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很久了啊，但是今天是周三，我们已经8点了。我提这个经文，咱们就简单的过去吧。实际上耶稣基督已经讲得很清楚， 单一理限制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所有人都要复活，有两种复活。我们看耶稣基督讲的，好，五章，约翰福音五章28到29节，你们不要把这事情做稀奇，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必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永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这个就跟但以理书12章所提到的一个羞辱的复活，对不对，和永生的复活一个概念。好，那保罗也经常讲复活，而且他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福音的道理是建立在复活的这个基础之上。格伦多前书，大家翻过来吧，翻过去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格伦多前书15章12到14节，我们看三节经文吧。格伦多前书15章12到14节，在这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而复活的理呢？好，他的意思是有人在你们中间还说没有复活。好，但是他说我们的救主他不是复活的吗？13节继续说，他说若没有死而复活的理，他说基督也没有复活了。14节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是枉然，是枉然的，你的信也是枉然。所以他这里表达的很清楚，实际上复活的道理是极其重要的，极其重要的。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不是不相信复活，他们觉得复活已经过去了。我，你想一想这个意思，他们在表达什么？好，那复活是什么？复活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了，是朽坏的穿上不朽坏的，是我们有罪的人变成无罪的人。所以当他说我们这个复活已经过去，那这样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们得荣耀的这个事实也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完全成圣的这个盼望也是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式了，已经发生了。也就是说他觉得一切已经成就了，换一句话就是他现在的样子就是天主要他成为的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就会有一些奇怪了。如果你仔细思考这样的道理，实际上他们可能有想法，就是说放纵情欲或者不受约束，也就是说我们受约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好，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了复活，然后他会把复活灵异化嘛，就像所有想改变圣经本意的人，他会大把的找一个属灵的意思，然后你看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，那怎么样，我就不用按照主的意思做事。好，其实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3章3节复活的道理就是什么，给我们指望的，他说凡心中有这指望的必做什么，戒精自己。我们将来复活的事实应该叫我们做过洁净的生活，他说像主洁净一样。那如果你说这个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成为天主要我成为的人，我不用再受约束了，但是你的情欲还在，你一切的这种罪性还存在，那么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所以这个也不难想象为什么他这里说叫他们做不金钱的事儿，是吧？有可能这个也是彼得对保罗这个书信的，是提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。彼得后书3章1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彼得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告诉收到他书信的人说，你应该看保罗所写的，保罗是不是写自己的话，他是被圣灵感动写的。然后在16节他继续说，他说他的一切书信都是讲论这些事，他的书信中有难明之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谬为讲解，也谬解别的经，自取败亡。那有可能彼得在 提到这个复活已过去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如果学习保罗的书信，这是他经常提到了。你别以为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说复活没有复活的理呢？对不对？那包括你有机会，你也可以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，我们今天就不看了。但是最后我们可以说，败坏的信仰最后是败坏人信心的道理了。最后那个二章十八节最后一句话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一直败坏几个人的信心，败坏人的信心。实际上最终他不是一个让人把信心建立在于天主和他的事情上，更多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某个人的身上啊，这个信心也很容易被败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其实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败坏信仰的前提。后面我们考虑第二就是坚固的根基，坚固的根基，我就简单讲一下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考虑。在十九节，你注意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”甚是坚固。那可能首先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，根基是什么？不知道你读这个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根基是什么？好，那有别的想法，有很多想法啊，我就不提了，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翻到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可能最常见的想法是觉得这个根基是天主自己。或者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但是在我这里看来，首先他说什么？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，这是天主所立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已经甚是坚固。很多人说这个是耶稣基督，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等一下，PPT 上已经有二章的十九节，在这里有一个凡祷告基督的名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这里赫本没有啊，这个也是被换成主了，所以如果这里没有基督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是指基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经文本来看，其实应该存在这个基督，我们知道公认文本也是有基督两个字，这个是应该存在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帖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，什么为根基呢？三章十五节说，我若有单眼，他说你们可以知道在天主家中应当如何做事，这家是永生天主的教会，真理的根基主事。他把教会形容什么？形容为什么？根基嘛。而且很有趣，这是谁立的？这是基督立的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教会是天主所立的，并且他允许教会说阴间的权柄怎么样胜不过他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在十九节说，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他的意思是天主允许讲建立教会的时候允许我们的那句话是可靠的，虽然我们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击，各种各样不虔诚不敬虔的道理来攻击我们，来攻击天主所建立的，但是他说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。哇，我估计帖摩太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开始流眼泪了，被攻击多年了仆人有这样的鼓励，说对，天主说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。好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实际上我们怎么避免前面我们十六到十八节所看见被败坏的信仰？其实只有一个办法，站在天主所立的根基。站在天主所立的根基就是什么？就是教会，与教会屹立啊，抵挡魔鬼的攻击。在这个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， 注释，你注意他说什么，他们是用他们的妄言虚词，但是天主已经立了一个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真理的根基，它是稳的，稳固的，咱不用担心。但是你注意二章十九节，他不仅仅说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，他说上面有什么，有印，有印记，有印记。那印记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印记用来做什么？来识别物品，特别是表明所有权的嘛。啊，这是我的，我们现在也一样，拿我的章，树上都该我章了。人打开，这是我的。在当时古代也是如此，当一个王印上他的印，好，盖他的章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怎么考虑这个事？就像你买一块地嘛，这个地呢，你会有一个地权的这个是一张纸，上面有你的印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。所以在他说什么，在这个根基上，在它的上面有印记。那这个印记表达什么？它表达这是天主拥有的，这是他的教会啊。这个也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所说到的，他是圣灵立你做全权的监督，他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当为全群谨慎。牧养谁的教会？天主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。他在说，我有我血的印记在上，这是我的。我们就翻一翻加拉太书、以弗所说、哥罗西书，他说教会的元首和原始是谁？不就是耶稣基督？他说那我教会是身体，谁是头呢？基督，对吧？其实表达同样的意思。他说这个教会是天主的家，是他的殿宇，是他的圣宫，是他所耕的田，是他拥有的，上面有他的印记。这个是保罗想告诉年轻的提摩太，说这不仅仅是他立的根基，上面还有他的印记，还有他的印记。但是这个印记非常有趣，因为这个印记上面也有话，有两句话。这个两句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学很久。他这里在十九节说到，他说上面有印记，说主知道自己的名，又说凡祷告基督名的应当远避不义的事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在他印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他自己的这个印记的时候，实际上有两个特征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天主的根基，也就是他的印记。经常在我们的课的章里面都会有我们的名字，对不对？这一张原印，好，它会有字在里面。同样这里有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主知道自己的，主知道自己的名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虽然有人在攻击基督的教会和真理，主知道他的子民。如果他们讲不敬虔的道理，如果他们的道理成为所谓的基督教这种主流，主还知道自己的名。如果有人的信息他的讲道在被破坏，他们的信心、他们的信仰都被他们破坏，就说我知道自己的命。天主在说我的根基依然是坚固的，我知道谁属于我。主要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否与基督有关系，因为主知道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不是在拯救自己，我们不在将来做好人才能够称为天主的子民， 如果我们一心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算他的子民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凡见了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他没有说将来赐他权柄，他说接纳他的，信他名的，就赐他权柄做他的儿女。我们被他认识，他知道我们，我知道我的子民。加拉太书四章九节前一句，他说现在你们认识天主，全蒙谁？天主认识。不是天主说我知道我是我的羊是谁，他说他们也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们。好，那后面他说，那你们怎么还继续行之前所行的事？这个我们以后会提的。但是在我们与天主有关系，它是一个双方互相认识，我知道谁是我的民。其实在我们学习耶稣和他自民教导，在约翰福音十章这个经文中，我们会发现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与天主的关系，无论他的这个道理是多么的诱人的，对不对？对教会有多大的迫害，天主说我知道我的人是谁。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告诉我们，我必保护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爱他们，好，表达一种特殊关系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二十八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叫他们永不灭亡。注意他说什么，永生是永不灭亡的。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人站起来说天主可以赐给你永生，但是你也可以失去永生，那这个永生不是永不灭亡的永生了，对吧？这个是有矛盾的。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了他们去，我父将羊赐给我，他超乎万有之上，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夺了他们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实际上他给我们的一个象征，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手，然后呢，天父的手是在基督手之上的，对不对？一样看到我们，其实我们的救恩是有如此的保障，没有人能从他的手里夺我们去。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他说，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在高处的，是在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隔绝了我，叫我失去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赏的慈爱。保罗认为我们能够与天主隔绝吗？不，他在说什么？我知道我的子民，没有东西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？天使，撒旦是谁？撒旦就是天使，而且后面说掌权的，指的他的官儿，他的魔鬼，他们是不能叫我们从天主的手中夺走。天主并不在坐在天上疑惑担忧我们是否要得救，他不是在那儿希望，哎呀，希望将来他能坚持到底，对不对？能得救，不是这样子。他知道，主说我知道自己的名。那这个对于一个手臂破的被攻击的天母太也是很大的鼓励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教会是天主的子民，不是想入教的人，不是有信仰的人。加入教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应该是他们是一心相信的。为什么他给有兴起的地方教会这样的要求，并且给他管理的权柄？因为实际上会有不信的入到中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做什么？赶到外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有形的教会必须是什么？天主的子民。你说牧师，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的。其实你要回去一百年， 在清末中国教会不一定是信徒能入教的，这个是常见的概念。其实在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历史中，他们认为教会不一定是信的人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二章的十九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又说，凡祷告基督名的应当远避不义的事。好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祷告主名的，祷告主名的，其实换一句话是指信仰耶稣基督的。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他说接纳主的就是这个信他名的，对不对？在罗马书十章我们十二到十三节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达，他说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，大家只有一位主，凡求他的人他必有红恩上给他们。十三节，因为经上说，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。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实际上他在说祷告主名，求主的，求告主名，他这里在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反应？这是从信心出来的祈求和祷告，表达什么？信仰耶稣基督的，换一句话也是得救的人。他的意思是凡祷告主名的应当怎么样？应当远避不义的事。耶稣说我就是这个天主的子民。好，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，也许你这样说，你说我是，你看我是基督的，我是属基督的民，我是主爱的人，我是被天主认识的子民，但是你没有远避不义的心，那我们需要思考，你需要深思，需要省察自己的心。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怎么说？他说你们若说是与天主同心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言的，不遵真理。我有机会你也可以看约翰一书三章，也是如此说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我的人不仅仅是我知道的群体，也是远避不义的群体。所以当前面他说败坏信仰的这种教导，这种教训，他是做不金钱的事儿的，他过的邪恶的生活，他过的与罪恶与世俗贴近的生活，但是我的教会他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这个是天主要区分谁属于自己的人和不属于自己的人的一个方式，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其实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发现圣经也提到有欺骗自己的人。什么叫欺骗自己的人？这个是他在香香文中就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就是假先知。在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都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未必都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之意的才能进去。二十三节，到那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做许多的奇事吗？二十三节，我就明明告诉他们，不曾认识你们。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们这些做什么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天主如此分吗？到分山羊与绵羊的时候，他是可以按照行为分。为什么？因为相信的人必遵守天主的道理。好，这个并不是说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会跌倒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若我们说我们无罪，我们在欺骗自己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，但是一个人经常在罪恶中而不愿出来的人，不愿悔改的人，没有任何 怨婢的心，这个就是麻烦的。所以当他提到他们应这个是怨婢不义的事，所有祷告主名的应该怨婢主义的这个不义的事，在这里他给天父太表达什么意思？天主的教会不仅仅是侍奉温故，为什么温故？因为不用怕被这些错误的教义骚扰，因为他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怨婢，我不干了，我要过洁净生活，我不要过那种世俗的生活，我不要玩火了，我不要亲近罪恶，我能离得多近离得多近，哎，我不是这样的心，我是一个远避的心。好，为什么？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真正教会历史，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真正的教会是与无论是在什么年代都是与社会很不一样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远避不义的事，远避不义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二章十九节这句话，他说然而天主所立的根基甚是坚固，实际上这应该鼓励我们的心，并且应该说那天主依然把教会这样的保护并给他这样的允许，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我应该走进这个地方。就像我们之前也说过，在新约圣经中你找着一个与教会无关的人。好，但是第二，实际上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需要责备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心里知道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。第二，我们应该做远避不义事的生活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